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讲员是张德健教授，主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，我们将时间交给他。
各位在座的主内家人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那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自由公开的在耶和华的圣殿向他下拜。我再次谢谢牧师跟师母还有教会长子的邀请，让我能够再回到大家的中间一起思想神的话语。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所有的主内家人跟我简单的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，更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能够成为众人蒙福的管道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，如明光照耀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您保守带领，求您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在圣经里面有一卷大家非常熟悉的书，就叫约伯记，我相信很多人读过，而且甚至读过很多次。当你打开约伯记第一章，里面就提到说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这里你看到了一个场景，其实是令很多的信徒非常的困惑，而且令很多的信徒非常的困扰的一个问题。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终极的敌人，黑暗的首领，那位因为骄傲而背叛上帝的堕落的天使，居然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是偷偷摸摸，也不是惊慌的闯进来，上帝没有赶他走，好像他来是参加一场宴会，参加一场会议，而且呢他们还有对话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上帝应该把他赶出去，对不对？上帝应该马上毁灭他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而且你看哦，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提到了，又有一天，表示说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这个情节不是一个孤立事件，又有一天，表示像这样子的事情，这样的场景是有一个一定的固定的频率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。为什么？我想这个场景所带出来的问题比答案要多。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？有些人说这是文字上面的夸耀啊，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隐喻的故事。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一段的文字是非常清晰而且直接的，而且势力这两个字有一定的权柄，有一定的法律地位，它是代表说臣子来到君王的面前向君王汇报，或者由君王领受命令，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法律名词。为什么？上帝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说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多逍遥啊，不该他来的地方他在这边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该来的地方他却不常去，去呢都有他坏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干什么，这个地上是什么。如果说要了解地上这两个字， 首先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上帝的创造。大地是神所创造的，整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，所以在整个宇宙他所创造的中间，最精彩的就是造人。这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第一段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的。如果说你看希伯来文是非常清楚，这是一段诗歌。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所以上帝创造了大地，又创造了人。那你就问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要造大地？为什么要造人？在所有刻意的创造里面都有他的目的。为什么我们要造这个桌子啊？它可以做讲台。为什么要造这个教会啊？因为它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都有它的目的。那么你该问一个问题：上帝造我们干什么？上帝为什么造人 ？Who are you?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你在这边做什么？这是上帝问以利亚的话。你在这边干嘛？同样，今天上帝也问我们说：“你在这边干嘛 ？”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问清楚的，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哦，上帝造人有目的的，神就赐福给那些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。”看到吗？上帝造了大地，但却把管理权给了谁啊？弟兄姐妹，给了谁啊？给了人。所以亚当跟夏娃不是在这边只做园丁而已，他是上帝在这个大地上面的一个代表，代表上帝在这个大地中间执行上帝的权柄，懂吗？如果说我们看第二章更清楚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使他怎么修理看守。什么叫修理？管理和发展。人管理和发展，虽然我们现在管的不是很好啊，但是神人有管理的权柄，人也有发展的权柄，但更重要的是保卫与防卫看守。这里面在如果说你仔细读摩西五经的话，这里更讲到说这个人跟上帝的神圣同在，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一个祭司，也是一个君王，所以他是代表上帝在这个大地执行权柄的一个全权代表。哎，大地应该是人管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魔鬼说我在这边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大地是我的，你能将我怎么样啊？神没有说他说谎，神也没有将他赶出去，神也没骂他。而且你看基督耶稣在山上受到试探的时候，魔鬼三次试探耶稣，对不对？魔鬼对耶稣说什么？你看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怎么样？因为这原是什么？交付给我的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对还是不对？原来这原是交付给谁的？交付给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魔鬼在这边说什么？这原是交付给我的。他没有说我偷来的哦，他也没有说我半夜派陆战队进去抢来的哦，他说这原是交付给我的。耶稣有没有说他说谎啊？没有，耶稣没有说他说谎啊。耶稣是用别的方法来驳斥他，对不对？耶稣没有说他说谎。不但如此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下，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下，这个恶者成为世界的神，弄瞎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啊！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魔鬼能够讲这样子的话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他是王，而我们原来是王的，原来是有权柄的，却失去了。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如果说要研究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必须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，拨回到人类最凄惨的那一刹那。这并不是讲说世界大战，也不是讲一次天然的灾害，而是讲到那一次亚当跟夏娃他们做了一个决定。而且在那一次你可以看到魔鬼用极为高明的方法进行了一次争辩，用一个方法把从人身上的人手上的这个权柄被他夺去，把这个政权抢到。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。大多数的认为亚当跟夏娃所做的这个决定只是一次的失误，或者是一次的简单的悖逆，但是这里面所带来的不安，给带来全世界的这个悲惨的局面不是那么简单。魔鬼发动了一次非常高明的政变，魔鬼用蛇的形象出现，来到人的面前，问人一个问题：神岂真说？神岂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？他没有否定上帝，没有马上全盘否定上帝，他用问话的方式：神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。夏娃回答说：没错，神说不准吃也不准摸，所以呢，你摸的日子吃的日子免得你们死，免得你们死。但是原来上帝是怎么说的？下面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，原来上帝怎么吩咐亚当跟夏娃的？弟兄姐妹啊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必定死。 Surely die， 必定死，不是说也许会死、大概会死、可能会死，必定死。 Surely die， 清清楚楚。但这个想夺取政权的，他说啊，你们不一定死，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如神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就这几个字，不一定。你看魔鬼把他自己的层次提高到跟神一样，对吧？神说不可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魔鬼说不一定。这三个字已经把他自己的层次提升到跟神一样，而且基本上他在讲神说谎，他骗你的，其实你们不一定死，他硬是说你们会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怕你们吃了之后会怎么样，眼睛明亮，跟他一样，懂吗？所以有很多网站上面的这个文章啊，都在讲基督教的神是愚民政策的神、自私的神、暴力的神。对，他不希望你眼睛明亮。魔鬼说的不一定。刚才我们看神说怎么样，神怎么说的？必定 surely die。 但是魔鬼在这边说Shall not， 不一定。当夏娃一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要面临一个选择，对不对？我到底要相信谁？我是要相信神呢，还是要相信魔鬼呢？对不对？还是相信这个蛇说的呢？对不对？他就要做一个选择。但是他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，魔鬼给他了一个终极的试探。为什么你要选我？因为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，如神一样。所以在这个终极的试探之下，夏娃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。当夏娃看到了这棵树上的果子，不是仇恨了， 不是破坏，不是怨毒哦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这一个果子怎么样？好做食物，而且呢，悦人眼目，而且呢，使人有智慧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这个都是好的，这都是好的，可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使人有智慧，这是不是刚刚好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？罪恶从来不是以青面獠牙的方式出现的，它都是让你觉得说这个好，你选这个好。同样的，夏娃所看到的是美好，所以夏娃认为说他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对的。问题是说，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是跟原来造物主跟你所讲的符合吗？问题就在这边，人做一个选择，夏娃做一个选择，所以他决定这个果子吃下去好，看，可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使人有智慧，而且怎么样？眼睛明亮，如神一样，所以不但他自己吃了，而且给谁也吃了？亚当也吃了，我们这些做先生的也把这些做丈夫的也吃了。亚当是第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，亚当是一个人，第一个人，所以第一个人做了这个决定也吃了，所以成交，成交。撒旦说，你把世界的这个权柄给我，亚当跟夏娃做的这决定说，好，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再听耶和华的话，我们听你的话，成交。所以从那一刻起，他变成世界的王，他变成世界的王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罪从几个人进入世界啊？弟兄姐妹，罪从几个人进入世界啊？一个人，死又跟着这个人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众人都犯了罪，众人都要死，因为一个人，亚当一个人，第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，所以罪进入了世界，死跟着罪而来，众人都犯了罪。从律法的观点来看，不是很公平，对不对？亚当犯罪关我们什么事啊？ Right?亚当犯罪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你爸爸欠人家一千万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需不需要还啊？不一定。但是他现在讲的非常的清楚，罪因一人进入了世界，死跟着罪而来，所以众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从律法的观点来看，不是很公平。可是很可惜的，人类代代相传不是靠律法。讲一个例子，我先问大家，有没有看过医生啊？诶，只有几个人点头啊。我为竹北胜利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你们都不用看医生。要不要看医生啊？要嘛，不要，不好意思嘛。看医生，说医生常常问你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得过这种病啊？有没有？你们医生有没有问过你这样的问题啊？你家里有没有人得过这种病啊？高血压、糖尿病啊，有没有啊？我妈得糖尿病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你跟这样问医生啊，对不对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哎。可是统计学上面非常清楚的证明，哎，你的家族史、家族的病史跟你有绝对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人类代代相传不是靠律法，而且不好的东西常常遗传下来。我们讲萧伯纳，非常出名的文学家，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他因为一本书啊， 卖花女在文坛上大放异彩。后来这本书改编成舞台剧，改名字叫《窈窕淑女》，是朱莉安德鲁斯演的。后来又改拍成电影，由奥黛丽·赫本演的，非常好看的电影。如果说你今天下午啊有空的话 ，Google 一下 ，YouTube 一下，或者问一下 ChatGPT 有没有这个《窈窕淑女》这部电影啊？我觉得是比《还珠格格》高明多了。哎，有一次有一个电影明星啊，非常漂亮的电影明星，就是跟萧伯纳讲啊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人结婚的话，生下来的孩子啊，一定是跟你一样聪明，像我一样漂亮。萧伯纳回答他，他说更有可能生下来的是像我一样丑，像你一样蠢。人类代代相传，不是靠律法。亚当一个人做的决定，所以罪进入了世界。所以你看，从那一刹那开始，他成为世界的王。这不是他自封的，这不是说他自我膨胀啊。连基督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三次承认他是世界的王，代表他是有法律上面的权柄，他是管着这个世界的，是这个大地的主啊。如果说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呢，一个主权的拥有人，他将这个主权委托了给另外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继承了这个合法权利哦。比如说你在竹北有一栋很漂亮的房子，你想把它卖掉，对不对？你又没有办法每天守在那个房子里面，所以你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找一个什么中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找个中介帮你卖房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中介就帮你把房子上市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中介有没有权利帮你把房子上市啊？有没有？哎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啊？有嘛？你们反应不是很激烈，我很着急在上面教书教久了就是。当然有嘛，对，为什么他有权利将你的房子上市啊？是因为你把你的主权，对不对，委托给他啊，所以他有权帮你的房子上市啊，对不对？而有人买了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经过他的合法的手续，对不对？经过程序之后把房子卖了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他是完完全全受到你的委托做了这件事情啊。所以今天一样，上帝给人的权柄怎么样呢？哎，我们把它转移了，转移给谁啊？魔鬼，他成为什么？世界的王，世界的王。所以他能够非常逍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哎，来好像来开会一样，非常逍遥的，非常自在的，没有被赶出去，也没被骂。其实你想想看，在白色大宝座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那光景是什么样子啊？看看但以理书怎么记载啊？如果说你觉得但以理书还不过瘾的话，看一下启示录怎么记载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看白色大宝座面前的那种情况是什么样子，非常严肃的，非常震惊的，非常可怕的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在他的面前，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他坐着要审判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书卷都展开来了，所以这个整个宇宙是由法律的程序来掌握的。人与魔鬼是神与魔鬼之间不仅仅是力量的争斗，而且是一场法律上面的抗衡。法律讲法律，亚当把这个权柄合法的传给了撒旦，所以撒旦现在有权代表人类，他是地球的代表人，所以他可以出席天上的会议。 他是用地球代表的身份来出席天上的会议。他来干嘛？控告。他来控告。他来上帝的面前，就是讲说，上帝，你的创造错了，你的创造是失败的。其实人是很卑鄙的，人是非常肤浅的。有人说啊，上帝既然是全能的，对不对？那亚当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，其实上帝很简单的，就说这不算，不算，从头开始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啊？哎，想象中可能可以，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尊重他自己所定下来的规矩，我们的神是尊重他自己所定下来的法律。我们的神是不会做那种事情，打电话给这个世界足球组织，跟他讲说红牌不算。我们的神不会做这种事，他尊重他自己所立的法律。所以圣经里面才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，他尊重他自己所定下来的所有的法律的条文。所以天上有法庭，而且他也允许魔鬼来到这个天上的法庭面前，他也允许，因为怎么样？魔鬼有合法的身份，魔鬼现在是什么？地球的代表人呢？他来参加这个会议，但他来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不是说，哎呀，地上有多好啊，主北圣利堂多爱主啊，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他做的都是控告。上帝不是说吗？你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同时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一个我的仆人啊？对不对？约伯记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为这个事情在那边争嘛，对不对？魔鬼说，你看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你看我多逍遥啊，这个大地是我的。哎，上帝跟他讲说 No, 哎，有一个不是你的，有一个人不是你，这个人是什么？叫约伯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怎么样？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约伯是我的仆人，不是你的仆人。但魔鬼怎么说？不，他说魔鬼爱你啊，难道是没有目的的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对他好嘛，你用篱笆圈住他和他的家，他家里面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你通通帮他买了财务保险，他家里每一个人你都帮他买了人寿保险，保护他的家，他当然爱你。不但如此，他手中所做的，对不对？你都赐福于他，让他在地上怎么样呢？家产增多啊，对不对？股票天天上涨啊，他当然爱你嘛。他说其实约伯不是你的仆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其实约伯也是我的仆人。他说你不信的话，哎，你把他手中所有的通通拿掉，你看他会怎么样？必当面弃掉你，还没走到停车场就把你丢掉了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天上在聚会时在争论一点，魔鬼是在控告人，说人是非常的卑鄙，人是非常的无耻，人是非常的这个不足以放在台面上，基本上在否定上帝整个创造。你造人，你爱他错了，你整个创造错了。所以他在到上帝的面前做的事情是昼夜控告，他做的事情就是做怎么样检察官的事情，专门控告人的。这就是魔鬼，这是他不是偶尔来一下。我刚才讲说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有一定的频率出现的，固定的形式，固定的时间出现来控告人呢。不但如此，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不仅仅是控告人呢，而且现在大地是掌握在谁的手中？听见没？今天大地掌握在谁的手中啊？ 魔鬼的手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才会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的国降临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地是在掌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中啊，他是大地的王，他是世界的王，世界的神，所以整个世界的秩序变了。首先整个人的心的管辖权换了，对不对？人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人原来的心里面会不会是这样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亚当成为第一个有灵的活人，所以人的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但是现在怎么样？变了，神心被魔鬼掌握，所以你看心里面充满了什么？增进嫉妒、凶杀、仇恨、误骂人的，在背后说人闲话的，不孝敬父母的，一大堆啊，掌握了人的心。不但如此，魔鬼还掌握了什么？控告权。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控告人，控告在这个地上的人。所以你看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就讲到什么？约书亚，大祭司约书亚的被控告，对不对？就讲到怎么样，他来到了神的面前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哎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旁边与他作对。什么叫与他作对啊？明确的指控，控告他，控告了。然后约书亚呢，哎，很可惜的是什么？身上又穿了什么污秽的衣服，他不是穿着洁白的衣服，表示他有罪，看到吗？所以为什么书卷要打开？因为上魔鬼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清清楚楚的一笔一笔的记下来。上帝不是跟他讲吗？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没有？用心查看。魔鬼说，哎呀，你一提到约伯，我是真的用心查看他，他所做的一切我都清清楚楚的把它记载下来，所以通通都呈到审判台前，所以有卷宗，有资料，所以有证据。魔鬼做的事情，昼夜控告，他作为一个控告人，他做检察官控告我们。不仅仅是这样，他不仅仅是破坏人，他不仅仅是控告人，他把整个被造界改变了。看到罗马书里面所讲的，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所有的被造之物，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，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。原来上帝看的，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看创世纪开始，上帝看的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。但是怎么样呢？罪进入了世界之后改变了，不是火灾就是地震，又是台风，要不然就是旱灾。所以整个罗马书里面讲的，基本上整个被造界改变了。原来人工作是一个祝福，是神赐福给人，让人工作，在工作里面享受工作的愉悦，让把工作的成果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荣耀他。但是罪进入了世界之后，地长出蒺藜，所以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职场里面的感觉怎么样？你在这个庞大又冷漠的世界里面做一颗小螺丝钉的感觉怎么样？永远赶不完的业绩指标，永远赶不完的截止日期哦。工作变成劳累，工作变成咒诅。不但如此，以前世界是和平的， 但是现在呢，弱肉强食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用飞弹来打你，我就用无人机来炸你。今天的世界不但如此啊，你看看整个的天后，你看看整个的气象，你看看整个的大地，乱了。这是魔鬼喜欢的，这是魔鬼所享受的，因为他是大地的王，他是大地的王。人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人怎么办？我们有一个控告者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收集我们各种各样的资料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在上帝的面前，在法庭的面前提告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如果在现在目前这样的情况，你碰到有一个天天跟你作对，天天控告你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什么？想不到哦，你需要一个律师啦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律师啊？有检察官一直在那边控告你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有个辩护律师啊，对不对？你需要这个辩护律师为你怎么样？为你说公正的话。所以人需要的是一位中保。所以小子们呢、啊，我将这些话写信写给你们，是要你们不要犯罪，因为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撒旦控告我们，基督耶稣为我们辩护。撒旦的出发点是控告，但耶稣基督的出发点是辩护。撒旦的出发点是破坏，基督耶稣的出发点是救赎。人在悖逆的当中失去了这一切，人在悖逆的当中，我们将整个宇宙的所有权双手奉献给撒旦。但是现在上帝用人的顺服把这一个失去的重新拿回来，完全的顺服，谁能做到？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。所以你可以看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，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我们受鞭伤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。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，不但如此，而且怎么样？死而复活，做万人可信的凭据。如果说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得更清楚，基督耶稣把死亡与阴间的钥匙重新抢回来，死亡的权势不再属于撒旦，而是属于基督耶稣，而是属于那些跟随他的人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耶稣，这个问题的答案起于人的悖逆，但是终于基督耶稣的顺服。所以谁还能够再控告我们呢？谁还能够定我们的罪呢？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一项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以后每做每一件事情，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。这每一次所做的事情都会牵涉到天上那个卷宗，然后谁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。所以珍惜，要疼惜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他的仆人。基督耶稣付上的重大的代价，为我们付上了这一切，这原不是他应该要受的，但是却因为我们，为我们受了这个鞭伤，为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。原来不是他应该要承受的，但是却因为我们的悖逆，他为我们完全的顺服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，不再受到这个罪的捆绑，不再受到罪的控诉，不再成为罪的奴仆。对，如果说世界都是魔鬼的，那我们这些属于魔鬼人通通成为他的奴仆。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的来到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No， 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你的， 是耶稣的，是上帝的。愿我们能够紧紧的把握，也紧紧的记住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愿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他，愿我们所做的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更加的认识他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再次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我们一起能够思想神的话语。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段经文，但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，给我们所看到的，是何等深邃的一个问题，值得我们思想。撒旦为什么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说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？他为什么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夸耀说，这些都是我的仆人，不是你的仆人？那是因为人的悖逆。但感谢主，因为基督耶稣，我们可以有一条新的路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原来所没有的能够重新的在我们身上重新的再活过来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：到底魔鬼做了什么？到底基督成就了什么？这时候我也想顺便的问一下，我大胆的问一下，我们中间不晓得有没有慕道的朋友，如果说你在今天早上有感动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，接受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所摆上的，你说我愿意。感谢主，请放下，我还没讲完你就讲感谢主，我真是为你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，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，让他的鞭伤成为我的医治，让他的死成为我的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需要再面对撒旦的控制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荣耀归给上帝。我再问一次，基督耶稣在邀请你，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？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吗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耶稣都看到了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耶稣看到了，耶稣看到了。教会会为你祷告，牧师会为你祷告，竹北圣礼堂会陪你一起走过，让你一天一天的成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今天早上再次的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是你却将那么美好的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将我们那个败坏的、那个见不得人的、那个羞耻的部分全部拿掉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特别把刚才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从今天开始保护他们，带领他们，陪伴他们，教导他们，让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决定一生一世都不会离开你。我们再次的为教会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使用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众人蒙福的管道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，如明光照耀。我们再次谢谢你，哇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当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